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新的一天11月6号星期二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线上今天的时间。那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您读书回来啦？
没怎么好好读啊，那也读了一下，哎，这个稿的压力挺大的哈。
学生的谦卑之词，但是我们知道呢，读书是很辛苦的啊，所以呢，谢谢刘芳老师在半工半读的期间呢，仍然呢守住了星期二到星期五的直播时间。
是的哈，很开心哈，能够在星期二的时候又回来这里呢，能跟大家共度早上，
慢慢来，
跟大家共度早上一小时的时间。
我知道我们的刘芳老师呢，处于那两种状态，一种是兴奋。另外一种呢是还没
睡醒。
对，
是是是，
知道我要讲什么了。那其实呢，能够回来跟大家重聚呢，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啊。今天早上呢，一打开呢，我们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就有一份惊喜等着我们，老朋友相见。
哎，这位老朋友呢，原来是在半夜的时候呢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哎呀天哪，我20年没有听这个电台了，之后经历了不可思议的跌宕起伏啊，最终还是神奇的回归了神的怀抱，那么已经信主5年了。那今天因为加班累到失眠，加上以前高中的时候晚上写作业经常听点一盏心灯这个节目，那现在好想找回那个时候录音，哎，就意外的发现良友电台还在啊。哇，感谢上帝。
哇，我们也为你感谢上帝啊。
是。
因为呢，虽然失联了好多年，但是呢，神始终没有放弃您，你也始终呢心中有神。
哎。
所以呢，终于呢，哎，你后来信主了5年，然后呢，在一个失眠的夜晚，竟然就找到了我们电台。不过要告诉这位老朋友，点盏心灯呢，留在我们美好的记忆当中。想当年文慧呢，也曾经参与过主持，还曾经有一段时间兼任过这个节目的监制，这个美好放在我们的心中。现在我们电台有好多好多美好的节目，例如线上今天。
是的是的，欢迎哈，有时间呢也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
是，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一起来奔跑天路，我们会听《天路历程》的22集，已经快要到天家了。
是，
圣城耶路撒冷在前面了。
是的，那么路上呢基本上哈还是不会省太多心的哈，每一步其实都还是有一些考验等着我们。
最终的考验呢可能是最严峻的，因为这个时候呢累积了一定的经验，我们觉得应该可以顺顺当当的走到天家吧，但是呢也可能呢就这样呢大意了，还有呢就是可能疲乏了。
是的，
需要呢再次的刺激更新。
是的，那基本上呢刺激更新呢也是除了我们自己哈，周围呢也需要很多同伴来帮忙啊。
有些同伴呢是不会说话的。
哎，不会说话的。
例如植物。
植物很重要。
其实呢我们一讲到同伴会想到人，对吧？这个是绝对需要的。但有的时候呢你预备一些的物品在你的周围，给自己呢创造一个比较舒服的空间。
是。
让自己呢眼睛看到的时候呢舒服，然后呢你也能够感受到呢它带来的好处，那么这样的环境呢让你每天生活呢至少有一点情趣。
哎，说到这个绿色植物哈，原来小盆栽呢多在室内养呢对皮肤好。 哎，这个真的很好的一个消息啊！
这个、对，这一说呢，马上呢，姊妹们呢就有兴趣要养这个小盆栽了。
哎，是的。那么英国科学家研究就发现呢，在家中或者办公室内养绿植呢，不仅能美化环境，还有皮肤就护肤啊、消炎啊等的功效。
为啥呢？
那有利于健康。哎呀，就是说呢，绿植呢室内含氧量会更高，那么空气更加湿润，减少皮肤和呼吸道的干燥，那么降低这个呼吸道感染，并且防止流感病毒的传播。哇，
对，我只知道呢，我们电台的有些同事呢专门养了仙人掌。因为仙人掌呢能够吸收这个辐射的毒害。
哦，
那如果呢我们长期要对着电脑嘛，对不对？计算机放在呢电脑旁边，啊，就可以帮助我们呢吸收一些呢计算机辐射出来的那些毒害啊。
哦，
辐射之毒。那现在呢要告诉大家有两种绿色的盆栽呢，大家可以尝试呢把它种植在室内。例如呢白鹤鱼，还有
常
春
藤。
对了，这两种呢效果最好。那除了能够呢好像刚才刘芳老师说的啊，就是制造更多的
氧气啦，
对，
然后空气也更加湿润。
对，然后我们知道它也可以吸收呢空气当中一些有害的物质。其实呢环境需要绿化，我们的心灵呢也是需要绿化的。
好的无比，每一天
上帝的声音，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以赛亚书28章23节。你听过上帝的声音吗？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嘱咐我们，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的声音震动了地。然而在列王记上19章记述以利亚遭到挫败遇到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声音却是柔弱微小的。我们怎样可以认出上帝的声音，不会错把他跟撒旦或其他的声音混淆呢？今天我们主要通过圣经聆听神的话语，有时候自行阅读，有时候聆听别人的阐释。希伯来书1章2节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耶稣的话记在启示录当中，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不会武断地跟你说上帝不会向你直接说话，上帝有时候真的会单单向你说话，兼顾你的信心，好让你成全他的托付。但我敢说，他跟你直接说的话，一定不会跟他在圣经中所讲的互相冲突。上帝说了很多，但我们听得很少。他的声音给成千上万的声浪覆盖住了，我们左顾右盼，注意力完全分散了。你想听清楚他要跟你说的话吗？多花时间阅读他写给你的信件，多花时间默想你所明白的，多花时间在祷告中聆听他的声音。上帝说，这是通往天堂、通往生命的路。个人反思，与神一起的时候，你是说得多还是听得多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声音。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
朱弟兄您好。
早上好。
哎，您是不是在第五空间出现的？
嗯，对对。
是。
来，朱弟兄，您跟这个所有的第五空间的老朋友说个早上好，说个嗨。
大家早上好。
嗯，是。
对，因为大家
真身出现了，
有点紧张哈。
来，现在背金句。
以赛亚书6:8，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阿门。
是，
嗯，
好紧张啊！
我听不出来了。
对啊，我怎么听不出来呢？那我也可以告诉你，文慧好紧张哎。
因为我这是第一次打嘛。
嗯，
因为以前好像3-4岁的时候，爸爸就已经在用那个收音机啊，在听这个良友电台，我们就一直跟他听，一直跟他听。到现在收音机坏了以后就一直没听了10多年、
哦、
就在前几个月嘛、
嗯、
我就用那个手机找啊，就在那个网上找到这个良友电台的 APP 了、
哦、
就下下来了。
是是是、嗯、哇，真的很感恩啊。你3-4岁跟爸爸一起听收音机，结果中间断了哈，现在又找回来了。
那这十几年呢，你是从小跟着爸爸听，那么也是从小跟着爸爸来信耶稣的吗？
是的、
嗯、
我从小就知道爸爸妈妈他们都是信耶稣的。
嗯、
我呢，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才受洗的。
哦，是。
那朱弟兄为你感恩啊，因为呢听起来我相信里头有好多的故事。
是是，
我们今天未必有机会来认识你，我希望呢有机会来访问你啊。
嗯，
因为真的难得啊，3-4岁听收音机，中间断了十几年、
嗯、
但前几个月找到了、嗯、透过手机。
流多少泪，出多少汗，有多少心酸。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里面，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早上直播一小时的节目线上今天，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关心的一单民生大事。
嗯，
那真的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啊。
是。
因为呢，只要我们呢出去， 那应该都会搭乘呢大众交通工具。
嗯，
就算您开车呢，您知道呢进了马路，那基本上呢也是在大众的交通运输这个流程当中，
嗯，
对吧？
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呢是关系着很多啊大众的生命安全哈，那基本上是一个大事来的。
对，
那么我们也知道哈，上个礼拜呢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呢，也是心系全国的人民哈。
对，那就是重庆的公交车呢坠江
事件。
对，那么现在呢因为找到了黑盒子了，
是是，
那终于呢还原了事故当时究竟为什么这个公交车呢它会失控，
嗯，
然后冲入了这个应该是
江中。
对对对，
嗯，
好，原来呢是因为有一位女乘客她过站了，
嗯，
那她就要求呢司机
停车。
对，但是当时呢是不方便，第一因为你是在站中间不方便停车，
哎，
第二呢应该是已经到了江那边
桥上
了，
嗯，
那后来呢再挖掘多一点，原来呢其他下车早一点下车的乘客说呢，这位女乘客呢应该是呢跟司机呢争执了六个站。
哇，
她就是不甘心，那可能两个人都吵上火了，
嗯，
这个女乘客呢不愿下车，就一直吵一直吵，吵到了终于到了桥那边呢，
嗯，
然后可能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争执过程当中呢司机可能就是控制不了这个公交车，当然呢最终的原因我们还在等待，
嗯，
那最后呢就酿成了悲剧。那么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因为你坐上了公交车，你坐上了地铁，你坐上了火车，
嗯，
真的就是全车是生命共同体，
哎，是
不是，对不对？你不能说嗯我跟他们都不没有关系的，不，你都在这一辆车上了。
嗯嗯嗯，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关注，那么因此呢也有很多的事件呢都出来了哈，就是原来这个与这个司机争执甚至是抢方向盘的事情都已经层出不穷了哈，这并不是唯一的一单，但是这一单呢也让我们有很多的警醒。
对，其实呢后来在调查当中就发现呢，同样在重庆万州22路上，
嗯，
就是这一辆这一次
同样的一路车，
对
哈，
这一次出事的这一路车呢也发生过女乘客坐过站抢夺方向盘导致的车祸。
哎呀，
这个呢，嗯，是在2015年
的时候，
也就是说呢，
嗯，
三年前在这条路上这一路的公交车也曾经发生类似的事件。
嗯，是的是的。那么原来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城市哈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嗯，那我们来数数好吧。
对对对。那比如说呢哈，刚刚说到的哈，就是这个万州的22路。那么还有呢，
嗯，
就是六旬的老伯抢夺方向盘导致公交车撞上护栏然后被刑事拘留了。
对，这是江苏。
16年的时候，嗯，
对
啊。还有呢16年还是那就是一个姓林的人呢，他也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罪案呢被捕获，那也是抢夺方向盘。
对，那这个是青岛。
哎，青岛。然后在广东呢17年的时候哈，那有乘客抢方向盘导致车辆侧翻啊，8人受伤，那么也是被定为刑事案件。
对，好，再来看看啊，
哎，
今年的4月8号。
四月份啊，在半山腰上，哇，抢夺方向盘导致这个公交车呢是好，虽然说没有很大的伤亡，但是也是有所损伤的，
啊，是因为他们去祭祖
啊，上山哈。
对，
嗯，
那结果呢就是在半山腰抢这个方向盘，
哎，也被抓掉了。
对，
嗯，
这个是啊芜湖。
那芜湖，嗯，还有呢就是在上海哈14路呢，是因为老人误投20块钱无法找零，就是抢司机手上的方向盘导致车失控，啊，
对，车上一名女乘客呢撞到了扶手之后
骨折。哎呀，嗯，
好，再来啊，
嗯，
就是
今年16年的6月份呢，也是一位老人坐过站抢方向盘导致失控哈，啊，
对。哇，我们要不要再数下去啊？
啊，
再数下去你就觉得
真的是怎么原来这么多，啊，
对，那甚至有90后的小伙呢，
嗯，
公交车上呢耍酒疯，
嗯，
抢夺方向盘，
是，
啊，这个是江苏的
啊。
啊，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位也是
15年的啊，那就是男子酒后抢夺公交车方向盘被刑事拘留。
对，怎么大家都那么喜欢抢方向盘呢，
其实呢
这是安全的问题，哎，
能够看到的不止这些哈，那最近发生的呢，因为大家关心万州的事件嘛，
就把这些事情都翻出来了。
最近发生的就已经很多了，不只是前两年的哈，
嗯嗯，
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时候，哎呀，心中也是一冷啊，就觉得原来是很不安全的啊。
对对，那所以呢也有人就说了啊，我们既然呢是同坐一辆车，
嗯，
或者是一艘船，那我们真的是生命共同体，
是
我们要彼此互助，因为司机他要专心开车嘛，
嗯，
那如果有人真的是跟他争执，
嗯，
抢方向盘，这个时候如果司机要自卫，
嗯，
或者是跟他对打，
嗯，
啊，不让他抢方向盘，你可以想象那个车子是怎么样的情况。
对，其实我觉得去抢方向盘的人也很搞笑，明明自己也在车上，
他当时已经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了。
是，
这个时候呢就要其他的乘客来帮忙了
是的，嗯，
那因为你不想司机放下他的双手，嗯，然后去跟乘客对打或者是防卫自己吧。
是是，
所以呢4月20号，哎，就发生了一单事情了，
嗯，
也是一位男子呢错过站点，
嗯，
抢夺方向盘啊，在抢夺的过程当中后面来了一名乘客把他给踹飞了。
这个也不太好啊，这
当然啦，有一点
太暴力了一点，
对，太暴力，
基本上其实后来两个人都被警察问话了。
对，
啊，
但是我觉得呢，嗯，在危机关头，
嗯，
我们一定要出手。
哎，对对，一定要
该出手就出手，
啊，
对不对？
是的，是的，嗯。
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因为经过这一次的事件，我们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啊。
嗯，
每天我们都是在这一些的公共交通工具上。
嗯，
我们有没有想过如何呢彼此的互助呢？
在言语上，
请
麻烦你。
对不起，
别客气。
在行动上，
让座
让路，
扶别人一把，
排队。
在习惯上，
不丢垃圾，
不吐痰，
不大声喧哗，
这世界多一点礼貌，生活就会更美妙。
线上今天，大家一起来礼貌
从我开始。
刚才我们说啊，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嗯，
我们享受呢司机给我们的服务，虽然那是他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分享过，我们要尊重每一个行业啊。
是。
那司机他应该做的就是专心开车。当他遇到一些骚扰的时候，
嗯，
我们其他人呢是应该去帮助司机，
嗯，
让他能够专心开车，因为这个牵涉到我们的安全。
嗯。
那么因为呢，重庆这一单事情，那大家在翻新闻的时候就发现不得了了，
嗯，
真的好多，而且大部分都是过站，
哎，是的。
然后呢，他就命令司机一定要停车，其实是很危险的啊。
嗯，其实过站本身呢，有很大一部分责任是自己的原因，
对呀，啊。
那有这么多乘客都下去了，为啥你没下去呢？
是是，那所以呢，有人就开始说了，是不是应该立法？
嗯
嗯，那当然啦，还有在司机的旁边呢。就是做一些什么透明
保护措施，
对对对，
嗯，
那我们就看到呢在立法方面其实呢是有的啊，
嗯，
但是呢不是针对骚扰司机
是
啊，而是他真的酿成了一些
事故，
对，然后呢，嗯，就啊被判刑了。例如我们就看到呢，就是在今年1月啊，海南三亚呢，
嗯，
啊也有一位六旬老人，
嗯，
啊，张老先生，他醉酒之后呢搭乘公交车，因为买票问题我们说了啊，跟当值的司机呢，
嗯，
就发生了口角，
嗯，
然后呢进行对司机进行了辱骂，
嗯，
还踹了司机，
哇，这个很危险，啊，
那现在已经被判刑了，
嗯，
就是呢被判处3年。
嗯，那近日宣布二审呢哈，也是
维持原判，
维持原判啊，
对对对。那还有呢，在辽宁那边呢也是宣判了3起呢，就是拉那个司机，
嗯，是
啊，跟司机呢起了冲突，那有一人呢是被判处3年，另外呢是4年。
嗯，
哇，我们觉得这是很好的，至少给大家一个警告啊。
嗯嗯，
但是呢我觉得这是有事故的时候你才判刑。
嗯，
其实我觉得应该呢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法律是针对你不能够骚扰司机，
对，滋扰司机可能就已经是有一定程度的啊、刑事的惩罚了哈、不能说是等真的出事以后再来有这样的惩罚。那么以至于就是当人啊、就是已经到那个关口的时候，他还知道啊，我不能去骚扰司机哈。
对，那我看到有个视频呢，是2016年6月21号，就是一位女士，她也是坐过站了，然后她硬要司机下车，给她停站下车，
是
刚好那名司机呢是女司机，
哇！
结果她就去抢那个方向盘，你看那个视频真的好危险，她基本上已经抢到了，因为女司机没有她那么大力，结果呢，突然之间就冲来了一位男乘客。就是
把他拉开了，
对，把他拉开了，然后全车呢就把他给制住了。那啊、当时呢就是公交车那边的单位呢，就给了这位乘客还有女司机呢一些的奖励。那么因为重庆这件事情呢，在有一家企业公司呢，这个老板就看到这个视频，
是，
然后呢他又重新的奖励了这一名见义勇为的乘客10万元、
是，哇，公交平安志愿者哈，这真的是，
对对，那这个是乘客呢互助，
是，
我们还是说要立法，能不能有一个法律呢是针对呢，如果你骚扰司机，就一定要罚款，甚至呢判刑，那另外呢就是能不能对司机那个座位做一点安全措施呢？
是是是，
那
比如说有一些隔板啊，护玻、就是隔护的玻璃啊等等的哈，那以至于不至于那么容易就被抢到方向盘等等、
对，有人就贴了这个俄罗斯的公交车
啊、
那边好像一个小房间
哦，
所以呢就不能够呢去骚扰司机啊，那南京呢也下令了所有公交车要装这个驾驶室隔离门，司机被要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是
这个前面我觉得是很好的，但是呢司机呢我觉得他真的要专心开车，可是他如果被打了怎么办呢？不还手然后被骂不还口，这个我倒觉得可以，但是如果他被打了他有生命危险怎么办？
稳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稳住哈，
对，
就是稳住了再还手停下。
但是也有司机就说了不行，这个万一呢如果你装了这个所谓的隔离门，那我们也看过一些新闻，司机突然心脏病发，司机突然晕了，
是，
那怎么办呢？
也有很大的危险呢、哈，比如说呢，万一这个司机真的也出了事情，或者说司机要出来帮忙哈，去其他就是公交车上的事情，那也有可能哈，也不方便，所以这个怎么办呢？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啊。
对，那所以大家呢怎么看呢？特别是我们每一天呢都要乘坐这些公共交通工具，关于呢司机的安全、全车的安全，我们应该想想。那真的是为我们这个社会啊，我觉得人少一点的暴力，少一点的那种愤怒，那多一点的尊重，多一点的讲理，
是的，
礼貌的礼，还有理由的理，
是，
那我们呢在这个社会当中呢真的不要忘记了我们不是孤岛，
是，
我们呢是息息相关的，是生命共同体。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这几天一直的为这个公共交通这样方面的安全来挂心，那么知道在公交车这样的一个如此普及的这个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原来有这么多的危险，那么通常这些危险呢原来也与乘客来与司机之间的冲突有关系，那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心里面真的觉得非常的很凉，很惊吓，那么知道原来每一天的生活中都有这么多的危险，那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反思，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看我们自己，如何的去避免更多的意外发生。主啊，那真的是希望在法律方面有更多的对于公共交通的司机的保护，那么让他们不至于 经常面对这样的一些危险，那么也让全车的乘客都能够有一个更安全的保障。
是，
那也让每一个车上的乘客都能够愿意互相的帮助，那么来防止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那主要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放下心中那个自私自我的那一面，能够越来越多的去考虑更多的局面，更多的层面，
是
让我们不至于因为自己的一下的愤怒而陷入到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当中，
是
而连带了其他更多人的生命。
嗯，
主啊，真的这些事情好像看起来并不是很小很大的一个事情开端，但是却酿成了大祸，让我们真的每一个人心里面都能够有更多的爱。主啊，求你的爱充满我们，
是
让我们真的是将这份爱的传播出去，让这个社会上减少这样的事件，那么更多的有爱心温暖去传递。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
一则小故事，
一个大道理，
放在心里，
活在其中。
小故事，大道理。
有一位姊妹为她哥哥祷告多年，还没有得到答应，而且越来越远。到了有一天，她说：“我知道我的哥哥一定可以得救的。”说的时候呢，好像很有把握。她说：“我这几年读到路加第十八章，那个寡妇老是求啊求啊，那个不义的官老是不给她伸冤，后来求到一个地步，把那不义之官求得麻烦了，就给他伸了冤。神让我看见，我从来没有麻烦过神。若我早晨起来对神说叫我的哥哥得救，中午也对神说叫我的哥哥得救，晚上也对神说叫我的哥哥得救，如果我这样一直的求啊，到有一天神给我麻烦了，就说好吧，我就给你的哥哥得救吧。所以我就这么做，我知道我的哥哥一定得救的。路加十八章第五节这一节圣经给他读透了。这位姊妹本来是一位非常胆小的人，但是呢，那一次她非常刚强，她一直麻烦神，麻烦到神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到下一个礼拜，她的哥哥果然就得救了。
小南，我想你了，冬天特别怀念你水润的脸庞的温度啊。
哼，臭大北，你少说这种没营养的话吧，我这鼻子都冻红了，哪里水润得起来啊。你怕是在室内穿着短袖吧，你根本就不能体会我的感受。
哎呀，小南宝宝，你别生气了，你今年这脾气可真是不小啊，特大台风一下就来俩。
我脾气大还不是因为你个臭大北越来越冷漠了，降温一年比一年快。
哎，这都不是我们的错，谁让我们是异地呢。
虽然有时候给予起伏，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一个人
天气虽冷，线上今天在这里陪伴你，拉近心的距离，给你温暖，
不再孤单无助。
这个冬天异地我们不怕。我们都是异地。
是的，
因为呢刘芳老师跟文慧呢在香港这边，那我知道呢您呢，您在山东，您在重庆，您在广西，您在广东，您在江苏，您在山西，内蒙古，甚至新疆。我也记得我们有新疆的主内家人。
是是是，哇，那真的是全国各地的异地了哈。但是呢我们在这一刻呢心也是在一起的哈。
对，那一起来奔天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了天路历程第22集。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天路历程广播剧。上回我们说到蒙恩和盼望因为贪快走捷径，不小心进入了绝望巨人的地盘怀疑城堡，结果被绝望巨人抓去囚禁在地牢里，遭到无情的迫害毒打。在灰心绝望的情况下，绝望巨人劝这两个天路客趁早自我了结生命，以避免更多的酷刑。蒙恩一度灰心丧志，想想活着这么痛苦，倒不如死了一了百了，索性在盼望的劝阻之下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这天傍晚，绝望巨人又来到地牢里，想看看蒙恩和盼望有没有听他的劝告。当他走进地牢时，发现这两个天路客还活着，不由得怒火中烧，于是又毒打他们一顿。由于蒙恩和盼望好几天没吃没喝，再加上挨打时受到的创伤，他们几乎只有一息尚存。此刻的蒙恩又想自杀了，可是盼望 安慰蒙恩说：“
蒙恩啊，你不记得以前你很勇敢吗？魔王别西卜打不垮你，你在死鹰谷里面看到、听到、感到的一切都没把你打倒。你曾经有那么多的艰苦、恐怖和惊奇的经历，而你现在却畏惧起来了。你看我跟你一起在地牢里，而我比起你来在性格方面要软弱得多。巨人不止打伤了你，也打伤了我，也不给我吃喝，我跟你一样的痛苦。不过我们再忍耐一下，蒙恩啊。回想一下你在虚空镇的时候有多么勇敢，你既不怕铁链，也不怕铁笼，更不怕惨死。所以蒙恩啊，你要振作一点。我们一定会离开这儿的。
这天是礼拜六，蒙恩和盼望两个人在悲哀的气氛之下躺了一整天。到了半夜，两个人一起祷告，一直祷告到天亮。
主啊，主，求你帮助我们。主，
哎呀，我真是个大傻瓜，明明可以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我竟然在这个臭气熏天的地牢里待着。我的怀里有一把钥匙叫做应许啊，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打开怀疑堡里任何的一把锁的。
真的吗，蒙恩？
哎，
那真是个好消息。
嗯，
蒙恩啊，快拿出应许的钥匙试一试。
好。
接着蒙恩从怀里拿出钥匙，开始试开地牢的门。他一转动钥匙，门栓立刻轻而易举地打开了。蒙恩和盼望走到通往院子外面的一扇门，再用钥匙打开它。果然不费吹灰之力，门被打开了。然后他们又走到铁门的旁边，可是铁门的锁非常难开，但是他们终于给打开了。他们推开门迅速地逃出去，可是当大门给推开的时候，发出了极大的响声，吵醒了绝望巨人。绝望巨人急忙起身追赶这两个囚犯，没想到绝望巨人顿时觉得四肢无力，整个人再度被一阵昏眩给擒住，也就没办法追赶他们了。蒙恩和盼望拼了命地往前跑，很快的，他们回到了正道上，脱离了险境。为了避免天路客重蹈覆辙，他们思索应该做些什么记号，才能够防止其他的天路客不会落到绝望巨人的手中。因此他们在那儿伫立了一根柱子，上面刻了几句话：越过这栏杆是通往绝望巨人的怀疑堡，绝望巨人藐视天国的王，并且企图杀害所有属王的天路客。蒙恩和盼望一路走到了快乐山，两个人登山观赏花园和果园、葡萄园和喷泉。他们在那儿喝了水洗涤一番，并且随心所欲地在葡萄园吃起来。山顶上有牧羊人在牧羊，这时他们都站在旁边。
请问这快乐山是谁的？这些羊群又是谁的呢？
哦，这些山啊，是以马内利的土地，位在上帝的城四线之内。这些羊也是他的，他曾经为羊群舍命。
那么这是往天国去的路吗？
没错，你们正走在通往天国的路上
啊。那太好了，那离这有多远呢？
除了抵达天国的人以外，对任何人来说路途都太遥远了。
那么这条路上是安全的还是危险呢？
对于那些该得平安的人来说，它是安全的，但是对那些悖逆的罪人来说呢，会在这条路上失脚。
那对于那些疲倦的天路客， 这儿有没有什么是可以苏醒身心的呢？
哦，山主人呢曾经吩咐我们不可忘记用爱心来接待客旅，所以呢你们可以尽情享受这里的各样好处，欢迎你们抵达快乐山。
这几位牧人握着蒙恩和盼望的手，领他们到帐篷里去，分享他们已经准备齐全的美味佳肴。这些牧羊人很希望蒙恩和盼望能够多待一些时候，彼此认识，同时也可以多多的享用快乐山的好东西。于是蒙恩和盼望答应留下来。第二天早上，牧羊人邀请蒙恩和盼望跟他们到山上散步，因此他们跟着牧羊人出去了。走了一会儿，只见周围的景色优美宜人，牧羊人彼此商量着要给天路客看些稀奇的景观。随后牧羊人先把蒙恩和盼望领到一座叫错误的小山顶，这山的另外一面非常的陡峭，牧羊人叫他们往底下看，只见山底下有好几具残肢断臂的尸体。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那些由于听信了荀米乃和腓里图宣扬身体不复活以致走错路的那群人吗？
有
听说过，
有听说过，听说过。
你们看山底下那几个粉身碎骨躺着的人就是这帮人了，他们到如今啊还没有埋葬，为的啊就是要成为别人的借镜。当初他们爬得太高，又太靠近这座山的边缘，才造成这样的下场。
接着牧羊人又带他们到另外一座山顶，这座山呢叫警戒，牧羊人叫他们往远处看，他们发现远方有许多人在坟墓堆中走来走去，那些人都是瞎子，他们不时绊倒在墓碑上，而且始终没有办法走出那个坟墓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哦，你们看，有没有看到在山的那个山脚下不远的地方啊，有一排石阶？
有啊。
这个石阶呢是通往左边的草地上，那里啊有一条小路是直接通往怀疑堡，而怀疑堡的堡主呢是绝望巨人。那些在坟堆中的人呢跟你们一样也是天路客，可是呢他们因为正路啊不去好好的走，就离开正路到了草地上去，结果呢被绝望巨人抓去了，关进地牢里。他们关在地牢一段时间以后呢，巨人把他们的眼睛给挖出来，领他们到坟堆上，让他们在那一直徘徊到如今呢。
此时蒙恩和盼望彼此相望，眼泪差点夺眶而出，但没有对牧羊人透露什么。之后牧羊人又带着蒙恩和盼望到山底下一个地方，那儿的山坡上有一扇门，牧羊人把门打开，叫他们朝里面看，只见里面一团漆黑，烟雾弥漫，还有好多像烈火燃烧的轰隆声音，以及受折磨的人的呼喊声，他们还闻到硫磺的气味。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是通往地狱的边门呢，是假冒为善的人常走的一条路。
我看得出来，他们每一个人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以前都走过天路似的，是不是这样的？
没错，他们都走过相当长的一段路，并且呢也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呢。
他们的下场竟然这么凄惨，他们当初在旅途中到底走了多远呢？
有的走得远一些，有的呢还没走到这些山上。
我们实在需要向上帝呼求力量，持续走天路啊。
对，而且啊你们有了力量以后呢还得善用它。
这时候两个客人继续地往前走，他们走到山的尽头，牧羊人要带他们看些什么稀奇的景观呢？你是否很想知道答案？别忘了下回同一时间收听天路历程广播剧，我们下回分晓。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如果耶稣不是生命的光，天堂不是永恒的家。如果永生不是真实的盼望，活着多么虚空迷惘。我试过没有信仰的日子，走过没有盼望的路，我尝过没有目标的痛苦，因此我珍惜现在。感谢耶稣，你是生命的光，
我爱背经句。
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罗马书一章十六节。那昨天呢，刘芳老师不在啊，文慧跟万峰老师呢就跟大家解释了罗马书一章十六、十七节呢，可以说是罗马书的要节啊，是他们不是罗马书的主题信息。
哎，
那是他们就是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应该知道的真理。
嗯，
那保罗呢为什么要写罗马书呢？其实在一章十五13到15节已经讲清楚了，因为他迫切的想到罗马传福音。
哎，是的，要传福音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对，那可是为什么保罗一开始就讲我不以福音为耻呢？那不以什么什么为耻呢？这个片语是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8节呢也出现过。那在那里呢，保罗嘱咐提摩太什么？
不要以我们的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
对，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为什么保罗要特别强调甚至嘱咐提摩太这一点呢？因为当时的处境呢，对基督徒来讲相当的不利。
是，
保罗自己也为了传福音呢吃过许多的苦，遭遇许多的逼迫，而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呢，也真的很不值得。也不明白。但是保罗呢仍然不灰心，并且以传福音为荣。他并不以传福音为耻，所以他坚信呢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呢他一开口就讲我不以福音为耻。那这也是一种否定的态度。
否定以福音为耻。
对，那换句话说反面来讲是什么？
肯定以福音为荣了。
对了，以福音为荣。
嗯，
有圣经学者就说呢，这句话的语法是反语法。 也就是保罗说呢，我以福音为荣。
哎，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很简单的解释为什么保罗一开始讲我不以福音为耻。
哎，
那也有一个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嗯，你是否曾经因为信仰而遭遇嘲讽甚至羞辱呢？你如何面对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的为重庆的马姊妹的女儿来祷告。那么因为她患了癌症，进行几次化疗但效果都不佳，现在病情又加重了，可能第五次化疗都没有办法进行，那么求主帮助他们。
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嗯，
这个时刻我们真的求你怜悯，更多更多的连续临到重庆马姊妹的女儿。主啊，你知道她身患重病，是癌症，也接受了几次的化疗，但是效果不佳，
嗯，
甚至可能连最近的这一次化疗第五次都不能够进行，
嗯，
可以想象她的身体是非常的虚弱。
是，
主啊，我们求你，求你加添给她身体的力量，
嗯，
愿你医治的大能，康复的大能，复原的大能临到他的身上，
是
让他的身体能够吸收这个化疗带来的好的效果，
嗯，
让他也能够有好胃口、好心情、好睡眠，
嗯，
以至于他能够渐渐的有体力来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嗯，
主啊，我们知道生命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坚固姊妹的心，
嗯，
也坚固他女儿的心，我们更求主你给医护团队，特别是主治医生，有智慧能够针对病人的情况来决定下一个治疗的方案。
嗯，
我们切切地将这件事情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
嗯，
愿主你开路，愿主你工作。
是，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耶和华是我力量，是我的盾牌。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是的，节目进行到8:28了啊。
嗯，
那么大家呢对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还有印象吗？
嗯，
我们说到了公交车的安全问题。
是。
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一周要背的经文，为什么保罗要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呢？
嗯，因为呢他以福音为荣。
对了对了，那我们也特别请大家今天呢，若是你祷告的时候想起了重庆马姊妹的女儿癌症治疗的问题，
嗯，
也请你纪念她。
哎，是，特别也告诉大家哈，陈信延寨弟兄的手术已经完成了，那么现在正在医院休息。
嗯，求神继续的保守看顾。
嗯，
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心。